那大陆从，至少是我吧，在大陆生活了，从小到大生活这么多年，也并没有感觉到在一种淫威之下。也虽然说啊，你说到民主啊，可能在某些地方呢不够民主啊，但是哪有百分之百民主的国家呢？是不是？我想说的是，至少大陆同胞呢，不像以前那么贫穷了，生活呢越来越好了，世界的目光呢也越来越聚焦到中国了。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我们为什么说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回归呢？我想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台湾同胞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回来不仅仅只是大陆同胞所期盼的，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至于说这个民主不民主啊，我们看看香港，香港回归已经有将近十个年头了，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从来也没有变过。香港一直以来还是那种资本主义道路，大陆也从来没有干扰过香港的这种发展，反而呢香港依托大陆呢发展的更加好了，经济呢也越来越好了。我想从种种现状来说，大陆会尊重台湾民众的这种的想法，以及这种多党制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种以前一贯的方针，我想也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总是伤害两地之间的感情啊。谢谢你们啊，我只是发表我个人的一点点看法啊，并不是说要对某个人有什么意见也好怎么样的。谢谢大家，我们互相讨论。
我想接着你的话讲下去啊。那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平时在那个对外部世界是怎么了解的，你讲的话我都听得很清楚，虽然我没有做笔记，但是每字每句我都记得很清楚。你讲到的香港跟事实相去太远，你说该怎么就怎么，中国大陆也没有，政府也没有干涉香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当初讲的时候都是讲的好好的，让香港那个继续那港人治港50年不变，但是其中的曾经想插进一个条款，在香港的法律系统里插进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就是要控制香港人民的讲话，不能有任何就是反对那个跟中央言行不一致的政治行为，那引起香港那个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最后这个条文只能撤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出来示威游行，本来答应这个两届特首以后就会让老百姓选举，后来说遥遥无期，现在又讲要继续往后10年。所有这一切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呢，也许我的解释啊，就是你觉得生活太好，你有你的多余的时间呢都放在生活上，比如说去买点新的东西啊，去享受新的文艺生活啊，你没有时间去看外部的消息。香港老百姓非常不满意，而且你讲的香港跟大陆连在一起以后经济更发展了，这更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香港回归大陆以后，香港失去了许多优势。香港本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港第三者，在国际上有很特殊的经济地位， 有许多香港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搞转口贸易，发了大财。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海外不大有，就是叫那个作为唯一的奸商，在美国你几乎找不到，许多东西从其他国家买到东买卖到美国的东西，在美国有许多代理商，没有唯一的代理商。而香港人以前许多从海外卖到中国大陆的东西，他们是唯有许多公司都是唯一代理商，国外的厂商跟他签过约以后，这个东西卖到大陆，别的人不再做代理商，破坏了那个竞争，给生产者制造许许多多的那个困难。现在对大陆开放以后，许多人都绕开香港的那些中间商，对香港的经济造成许多问题啊。所以我不是说错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这跟政治没有关系，这是商业行为。但明摆的事实是，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经济是差了，不好了。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消息来源在哪里。当然你自己个人，你觉得你的日子比以前好，也许比你的长辈父母要好。我不知道你的错，我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国的边缘地区，有些人他们比他们的父母更惨了。我们这里有一个聊友，他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南地区一个工业区，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今天的生活比毛泽东还差，他们甚至想倒退。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根据我个人对中国的观察50多年，我认为最简单的道理，实际上万恶之源就是我刚才前面批评过的军阀统治。13亿人的大国，有中南海这十几个人，七八个人，由他们说了算，他们也不靠普京选出来的。他们这些做法，皇帝不像皇帝，军阀不像军阀，这些东西倒退几百年是可以的。我们古代是有皇帝的，但是站在现代国家的基础上是不合理的，荒谬的。总统荒谬就来自这里。我想你已经知道，今年期间许多在外面工作一年的民工想回家去看望自己的家乡亲，结果在广东发生了那个大雪，他们回不去，一直拖上一个多礼拜，这是全世界没有。你可以把事情怪在老天爷身上，但是在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先进的民主国家执政党早就下台了。当然这些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想你不会在那个要去跟大家一起排队去看你的父老乡亲。所以一个人如果站在自己的生活角度看自己，觉得自己是改进了，你是想不到别人的。第二，你的话里面有一个关键词，觉得台湾的回归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从哪里来？没有一个人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中国在历整个前前后后5000年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领土，这些领土呢，是从辛亥革命，可能是从辛亥革命开始深入人心的，叫领土。中国的皇帝不知道什么叫领土，他认为全世界就他这么大， 其他的国家向他朝贡的永远是他的一部分，包括像朝鲜。朝鲜在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甲午海战以后割让给日本，你为什么不想想把叫朝鲜理所当然的回归中国？世界上没有一直不断的疆土，老百姓不会忘记过去的历史，但是老百姓不会认同另外一个国家。今天的台湾跟中国大陆本来都处在一个中国，由于国共内战分成两大块，台湾要不要跟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国家是有条件的。所谓有条件的就不是理所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啊，除非你受过中共的多年的教育，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你如果到台湾的街上去找任何一个台湾人去问他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人家会认为你的脑子有问题。我先讲到这里。
喂，你好，你好，对不起啊，我可能抢一下麦，因为我家里人呢，待一会儿可能就睡觉了，我就说两句啊。刚才那个朋友呢，他说在中国大陆，他说呢中国人大多数富起来了。实际上这个事情，如果说你要说你自己富起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说中国人大多数都富起来了，我跟你这么说，我在北京。其实在北京来说呢，我一个月我才拿300多一点。那我想问一下，是现在这300多和过去那个10多块钱哪个多哪个少？现在我想问一下，一家的人三口人他拿700-800块钱再加上交房租其他的，他怎么能生存？就是连最基本的过去他还有一个救死扶伤的概念，如果有了病他会给你送到医院，医院里不能让你等着欠着这钱以后再还都可以。那现在你说是前进了还是倒退，我可以跟你说一个，北京的医院只要你没有钱爱死不死没人管你，这个又怎么解释？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OK， 好了，好像Jimmy好像他的话筒是有问题还是什么，那我就先说吧。我想就是刚这好，我记得是Jimmy在说这个状况，台湾的这个状况，那我想先就我针对的部分是选票，我觉得最重要是民众可以用选票来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我而言至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不是这个政策不是从上面到下，而是也下也有到上啊。应人民的要求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跟大陆不一样的地方。那我相信我们台湾很多人也很珍惜自己手中的这一票，76%还是79%的投票率，我相信还是非常高的。那另外我想针对就是另外两张选票，就是公投票这两张选票，虽然它成为否决哈，因为它达不到50%。那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不可以小看这个议题，因为否决并不表示说台湾不想要独立或者想要独立，这并不代表任何的事情，只是说今天很多的人根本这去拿票的时候，人家拿3张，应该要拿3张，他只拿1张，因为他剩下2张票，他不拿他不投，一直是这个样子。那这很多人是这个样，他不愿意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那这个就回到刚刚曲公有说了，这个台湾跟大陆是不是要合并，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有条件的。对于我觉得就像曲刚刚说，你如果在台湾或者台湾的这种群体头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归啊，这人家觉得你真的是脑袋有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大陆合并呢？为什么啊？除了历史的因素之外，那还有其他的吗？就是历史因素其实说难听点，就像曲公刚刚这样分析的时候也不完全站得住脚啊。所以我觉得 对台湾人而言呢，我们有自己的另一套的那种思考方式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是要由台湾的人自己来决定说他要不要跟大陆合并。当然如果大陆有一天大陆的这种人民生活所得各方面的素质都已经到了那种已经到了欧美这种先进的那种地步的话，你说台湾的同胞当然会很想要啊，为什么不好呢？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不跟大陆合并呢？求之不得。那现在就还不是那种状况嘛，所以当然台湾人都会讲说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现在的而去做一些对于未来不可知的一些状况呢？我现在这样子很好，我可以从稳定中求生存求发展，而不要去想一些不可知的未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马英九就是当选了之后呢，其实他真正应该要面临的难关，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去跟大陆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能够做到不屈不亢，你还有代表了台湾这么多选民对他的这种期望，可以在这种经济方面带向比较更好状况之后，还有就是说在这种中国的面前呢，中国大陆的面前也不显得说我们就是说怎么讲也是挺着腰杆子的了，我的意思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要用他的选票来决定他的未来，而不是有任何的人来跟他讲说你必须要怎么样。我想台湾的人现在已经非常的清楚他可以去决定他自己的未来。我就先说到这里。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伍凡。我今天起得比较早，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一直在挂念台湾的这个选举的事，所以半夜一直在看钟，早晨又早早起来看电视。这个是尘埃落地了啊，总算台湾已经选出，应该不要叫台湾了，应该叫中华民国了。中华民国这样的说法是最准确的。中华民国第十二届第十二任总统选出来了，总统和副总统选出来了。那么台湾这个就是简称，越称，实际上它是真正的叫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总统选举。那么这次选举我觉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它是代表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民主道路，或者说在台湾这个地区的这个民主道路的一个体现。轮政党轮替，第二次又轮替，那就变成政党轮替的变成一个常规了。谁做得好就做下去，谁做不好就下台。这个就是没有更多的什么意识形态啊，统独意识啊，尽管在里头，可是老百姓会选择你这个政府是不是对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富裕、人民的教育、人民的医疗各方面的照顾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为这个国家的外交这个它的地位做出努力争取或者做出贡献，这些种种的衡量都会看到，尤其是会看到哪个政党怎么样去反对共产党，保护自己，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在这一次选举中间都在整个过程中间都体现出来了。那么马英九和萧万长这一对的国民党的候选人，现在有时候提国民党啊就把他的前提都拿掉了，中国国民党，这个中国两个字都不写不讲了啊，台湾就讲中华民国也不讲了，这个都简化到这种程度啊，我觉得会产生误解误会。他是中国国民党 ，OK， 不是台湾国民党。那么另一对候选人呢是民主进步党，他没有头衔，不是中国，也没有台湾，什么都没有，这就叫民主进步党，一个岛。完了一个绿色的加一个十字在那里，这是它的标志。那么中国国民党的标志呢是由大陆带过去的。这两个政党的候选人在这一次竞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结果出来了。那么马萧这一队呢是占了总选票的565万张 萧万这个长昌呢，就是苏贞昌和谢长廷呢，是得了544万张，那个比例呢是将近59%，比41%啊，整个投票率呢是76%-77%，还是常规，跟上两次差不多接近。那么这个比例这个数字啊，也是属于正常。属于什么叫正常呢？它的基本盘，基本的泛蓝的和泛绿的基本盘全部动员了，全部出来了啊，全部出来啊，那另外有25%的种种原因没有投了啊，那么这个基本盘的都维持住了。这个就是目前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的这一个地区啊，这个政治生态、政治人口的基本分配，就是这么样一个结构。那我们讲，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它已经有将近有59%的那个得票率里边。这么多人口，有多少人口？765万张的投票，这个是成年人，再加上他的家庭、他的小孩，那应该超过1000万以上，至少就是说接近有一半以上都是赞成国民党的，更多接近60%的人就是赞成国民党，赞成中国国民党的主张、路线、政策以及他的人选。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民主这个政治史上或者宪政史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先生创立以来走了将近100年了，他的主张虽然他早期也走过列宁主义的道路，也搞过武装斗争，但是他的基本概念呢是从这个美国的三权分立它演变成五权分立。那么它的宪法里边写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是民治民有民享的中华民国啊，民治民有民享这三句话是林肯讲的，是美国这个民主思想，这个把它移植到了中华民国，一直引用到现在。这几个基本的架构，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基本架构，虽然经过这么多次的修改，可是基本架构没有改变啊，尤其是基本的理念没有改变。它是从有军政到训政到宪政。台湾地区的这个选举啊，实际上是从50年代就开始了，从乡村乡县，后来到省，最后就到了全国，一路走下来，它有选举的传统、选举的历史和选举的制度，非常严格的执行了50多年，将近60年。所以它，尤其是在那个蒋经国的年代，提拔了一大批催台青。是要台湾的，要青年的，要优秀的，要催他们出来。这一批人现在就在台上的，这批人像吴伯雄啊，现在的党主席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包括许新良啊这批人。所以不管是台湾的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一批优秀的人才早年都是从国民党里边出来的，完了就分裂成两个党派，这个也是在民主宪政里边，这是很正常的，哎，所以我觉得整个中华民国到了台湾地区之后，这个民主的发展，国民党有功劳，民进党有功劳，两个党都有功劳。那么民进党后期的功劳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没有民进党的出来冲击，那戒严法恐怕一下还不能解除啊，蒋经国下不了决心。你这么一冲击的话，蒋经国下了决心开放党禁、开放报警。当然这个托尼 又会讲啊，这你是国民党杀了多少多少人，我现在的要来要求等等，不错，我这个都是事实，都是例子。这个小这个绿岛啊，绿岛小夜曲都一直在唱，这个是台湾地区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也看到国民党毕竟也是让了步了，如果不让了步，那国民党还站在那里，那就是就像大陆一样了，还是血流成河，还是都一党独大，一党独专政。那可见呢，国民党随着整个的形势的改变，国际的压力之下，他做了让步，他放弃了蒋家王朝，就走上了由李登辉上台以后走上总统之选。这一点要看到这个历史的变化。共产党就不愿意这样走，共产党还是坚持一党独裁专政。国民党从列宁式的政党转变成了一个民主化的政党，这是个历史事实，谁都不能否认了。尤其是蒋经国这一代，到了李登辉这一代，这两代把台湾的民主化建正正的根基扎下去，建立起来了。那么到现在第三第四代这么演变过来，政党轮替现在第二次了，可见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这一个民主根基啊，正正扎根了啊！你要再想改变呢、啊，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了。谁都不会让的说，任何一个政党像要想搞猫腻啊，搞玩假的，搞骗的，老百姓不会上当了啊，不会上当了。尽管陈水扁有两颗子弹，现在没有了，再没有了。人家一直在发严密的防止奥布再出来。什么叫奥布？台湾话的奥布两个字，我问了很多人，最后才知道，就是叫什么？叫诡计奸诈啊！突然之间，突然袭击的奸诈，让这个选民们这个防不胜防的突然袭击。可是这一次呢，一在半个月、一个月之前就防止了。所以这个整个民主化的进程啊，这个民主的选举的这个种技术啊，都在提高，这个对台湾老百姓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福气啊，真是有福气，台湾是一个福地啊，大陆就没有享受到，大陆应该走上这条路，因为中华民国是从大陆过去的，是有大陆出来有三民主义的啊，三民主义产生在中国大陆，可是现在开花结果是在台湾。那么可见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都为了这一个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都做出了贡献，我觉得这是应该这样谈。国民党的贡献就是他开放性，最后他的开放性，最后又走上本土化啊。我刚才讲本土化，因为他的人口比例啊差不多一半以上，更多60%以上的人，他愿意跟国民党走，跟中国国民党走。那么这些人呢，相信三民主义，相信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另外一批将近40%的人，他们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人权，但是仍然是在这个宪法的架构底下来操作。他们选举的是中华民国总统，不是选举台湾共和国总统，也不是简称的是台湾总统，那是简称，正正实实在的就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在这个架构底下，整个中华民国在这个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在这个建立了这么一个架构，到现在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了、尤其是像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梦寐以求啊，中国也能够一个选举出来，来那个决定中国自己的命运呢，啊，这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这么一个示范，给大陆老百姓是非常非常关注。从这一次大家讨论中间也好，或者从这个网络中间关注也好，包括共产党的高层非常关注这个选举的结果，可见这个政治行为、政治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台湾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了。我过四年就要选举，就要决定我的领导人是谁。做得不好你就下台。你要再欺骗也没有用。欺骗不来的。 这个这一次有民进党的人以及同情民进党的人讲，哎，你不能一党独大，可是老百姓不听，我还是愿意投票给他，让你国民党，你的国会也好，你总统也好，都让你来做，你做的好不好，四年里边我们检验，不好你再下台，这就成了常态了，这就非常非常好，那就变成这个政党，你就不要猫腻，也不要凹驳，你就干脆拿出你的政策来，用台湾话讲，你拿出你的牛肉面来，你的牛肉什么，让大家能不能吃得到，这是在中华民族啊，或者是在一百多年来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现在是最了不起的伟大的成就，哎，非常了不起，哎，中国能走上这中国大陆应该学走这条路，所以我们这个一直在倡导，一直在主张，中国大陆应该向台湾学，应该向中华民国学，中华民国是来自大陆，他的本土就出生在大陆，为什么我们不跟他学，没有道理。至于中华民国和大陆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棋，下一步棋，这个下一步棋的关键还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中华民国。那么我讲啊，这次马英九能赢有很多因素，第一，国民党输了两次了，所以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次再不赢，人家想中国国民党要彻底完蛋了，所以他们就全心全力的一致团结，不像前两次是分裂的啊，分裂的，第一次是有五队总统选举，五队啊啊，不，就是李登辉那一次，就是五队，到了这个第一次跟陈水扁这个竞选的时候，有三队，国民党出了两队，分裂了啊，连胜一分裂输掉了，如果连胜一加起来也是现在这个数字60%，那就我赢了嘛，你当然分裂了啊。那么现在是国民党团结起来了，知道不能团结就不能赢，相反的，这次民进党分化了，民进党分化了，力量分散了啊，还有很多民进党的大佬们出走了，所以这个世界的事情啊，不是永远不会一成不变的，是一直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啊，国民党输了两场，8年是失去了，这次就迎来，如果做的话还可以做8年，马英九小马你还能做8年，那到时候不是叫小马了，叫老马了，对吧，也还能做这个做下去，至于那个在8年以后能不能再继续让你做，那还是让有全体台湾老百姓来决定，哎，那个时候泛绿泛蓝是不是还有那么个激烈这么分化，不了解，还不知道，我们难以做一个推测，但是老百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我要选谁，甚至于根据族群的利益、地区的利益啊，各方面都是用利益啊，再加上人权的理想、这个民主的思想等等这些综合性的一些要求来决定政权的轮替。那马英九这次赢的是一个是国民党团结了，二一个呢，就是马英九又走出了连战和宋楚瑜的阴影，他不受连战和马宋楚瑜的那个强烈的影响。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连战和宋楚瑜呢？连战和宋楚瑜给国民党，尤其是前几年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他们跑到北京去朝贡，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朝贡，去磕头，到了北京不宣传台湾的经验，不宣传中华民国，连中华民国四个字都不敢讲啊，只谈经济不谈政治，那就给人家一个强烈的口舌，你们究竟是要跟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啊，是个什么关系啊，所以对国民党是个很大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啊。到了马英九当主席了，他这条路线就改变了， 他就提出了不统不土，不统不独不武，跟大陆是这么个关系。但是他还保留一条，大陆和台湾终极要统一，这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党的想法呢？中国国民党没有写出文字来说要终极统一，但是马英九在口头上讲要终极统一，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好了。但是在他的手上，即便他做八年他也统一不了，他已经讲了不统不独不武，这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那么这是目前两岸关系所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他把国民党的那一批比较亲共的一批人呢就甩开了，他就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也是看到了共产党是不可相信的，不可相信的，从政治上。那么他再走上，他也走上本土化，他拼命的学台语，学客家语啊，他能讲三种四种语言，在台湾本岛到处去走蒋经国亲民的路线，这一点呢赢得了这个普通老百姓对他的信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像中共的高官，你能看到胡锦涛、胡文家宝这么下来住人家农民家里，跟去下农田扯秧拉了这个有吗？没有，高官在上啊，躲在这中南海，可是呢走遍了全台湾，他表明我是台湾人，我的老爸死在台湾，葬在台湾，我死了以后也要葬在台湾，虽然我生在香港，可是连蒋经国都讲我是台湾人呢，他住在台湾四十年了，对吧，70多岁死了，是一半年代住在这里，不是这里人是哪里人呢？所以我觉得从道理上啊，从感情上讲啊，他拉近了跟台湾老百姓的距离啊，再加上长得漂亮啊，帅哥妇女也愿意投他的票，这是他的有利的条件。那么还有一点，我对他的下面所提出来的他的叫做共同市场和有的人就把它简称为一中市场，一中市场里边又把它简化了，是跟中国的市场等等，其实这里边都有误解。据我的了解，共同市场不是一中市场，一中市场不是跟仅仅是跟中国的市场，一中市场叫做中华市场，中华大中华市场。那么现在呢，因为选举中间一个简化，而一个也有人家故意把它抹黑，都把它写在这个上面，要说讲这里边有差距的啊。他特别强调，现在我可以看出马英九是走这两条路啊，第一个从政治上国防安全上跟中国大陆拉开关系，拉开距离，不统不独不武，他走靠近美国的路线，跟美国走得近，这是从安全和政治上。那么从经济上呢就不一样了，经济上实实在在中现在台湾的经济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大陆的出钞，它每年出钞大概200-300亿到40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这是第一。第二，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的研发的成果，制造的这个上游的产品送到大陆去组装，尤其是电子产品，那么这些都是产生顺差，还有化工产品，一些农业的高级的农业产品，它是走这条路。那么大陆呢也开放这个市场让你进来，大陆需要台湾的科技、台湾的基金等等，所以他就这条路这么走下来。所以他就一直要提倡要共同市场、一中市场，提出要保护台湾的市场，保护台湾农产品，保护台湾的就业率，这个不让大陆劳工到台湾来等等。所以你在总的策略上起码有相当大的一个成分的经济领域的相当大的一个成分是要依靠大陆， 这里边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所以我就看今后这四年内这条路能不能行得通是一个问号。不统都不武，我相信你这么反共，你防着他保卫台湾，这条思路是对的。可是你要经济上那边靠近大陆，想利用大陆的市场资源、劳力啊、交通、港口等等，咳咳，共产党会不会这样长期给你这样利用，是个问号。所以萧万长先提出这一个主张，他的主张根源来源于是说欧盟，欧盟几百年来打了战争，那从拿破仑啊，英法国打英国德国啊，之后又是英国联合法国就攻打德国，几上百年来，后来又是两次战争，他们已经得出经验教训，不能再战争了，不能再打了，我们怎么样走上联合吧。所以从开发能源开始，煤钢联盟，那是五十年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五六十年前，从煤钢联盟开始走上，以后慢慢慢慢走上一个共同市场，走了五六十年，共同市场从经济上开始，完了要走上贸易，再走上文化，走上政治，最后就变成一个大的联盟，把国界都打开，把海关关税统统取消，变成统一，连货币都统一，走了这个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的共同市场。萧万长这位副总统，他在几年前也提出走一个大众化市场，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包括新加坡啊，如果还有其他的儒家文化的经济领域愿意进来也可以，那么就这么一个大的共同市场，这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么一样走过来的。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现在欧盟他们的共同市场全是在民主体制下的，在宪政体制下的，又是由这个大多数是三权分立或者两权半分立的这么一个政治制度底下，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大多数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一个宗教文化圈，宗教文化圈。那么在中国如果和台湾要走上一个共同市场，从文化来讲可以讲是吧，汉语、华语或者儒家文化，这一点大概不会有大差别，可是政治上差别太大了。最大的一个市场是共产主义的市场，还是共产党独裁的专政的市场，那么他的一切的行为、一切规章制度是他有独特的那一套，他不是走世界各国共同要走的那一个经济道路。你现在中国的官商勾结啊，没有钱不打通关系，你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生意，啊，要很高的成本的贿赂啊，这一些，你这个共同市场能行得通吗？我就打个问号，我就打个问号，哎，那么共产党那种贸易手段、那种欺诈的方式，在全世界要推行。他可以用一块钱的生意，他愿意花出四块钱的成本，那么那三块钱怎么办呢？三块钱大家分，我这做一块钱的生意，但是我拿四块钱的成本出来，这种经营模式、生产方式、生产模式能不能够在萧万长所主张的共同市场里边能够行得通呢？我就打问号了。不管怎么讲，他这个牛肉面拿出来了啊，台湾地区老百姓也接受了，真正能不能行得通还要看今年事后，经过的四年能不能拿出成果来，能不能拿出成果来。如果拿不出成果，那恐怕这条路要改，首先要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 才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竞争做贸易的一个贸易生态和经济生态。如果这一点不看到的话，仅仅想去赚钱赚钱，恐怕到最后啊，不是你是想象的结果。那我有个朋友叫他叫陈伟邦，我是在3年前认识他的，我们一起到东南亚去演讲啊，8天走了5个国家，我们一起去演讲啊，他就介绍他在大陆做生意怎么被受骗受欺诈，把老本都赔掉了，差一点给害死了。所以他现在在台湾成立一个叫做大陆台商受欺诈迫害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学了好几本书啊，学类斑斑的，很多势力啊，共产党欺诈你啊，哎，你的钱拿进来做生意，做成功了你要分一半给我，你不分一半，好，过一段时间我马上告个罪名，说你是贪污犯盗窃犯是吧，什么犯名字都加上去，把所有的财产没收，把你赶出去，你不听话我送你监狱，这样做啊。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你要搞公众市场，首先要把政治先搞清楚。所以公众市场我赞成这个概念，这个理想很好，但是要有条件，先把中国整个政治清明化，整个政治民主化，保护人权，保护所有的财产，私有财产，保护所有的私人的土地房屋，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建立一个公平贸易，公平这个竞争，才能做这些真正的共同市场，否则的话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啊！我不知道萧万长本身有没有做过生意吃过亏，你去问问陈维邦他就告诉你了。那么这是我对现在当选的总统副总统啊提出这么一点，希望他们要非常关注，这样对中华民国有利，保护中华民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那么他的不统不独不武啊，这个符合台海关系目前各方的利益，符合这个首先符合台湾保护本身自己安全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亚太地区维持现状的利益啊，也基本上符合共产党不敢打台湾也不愿意真心打台湾这么个状况，维持现状，你只要不宣布法理独立事实独立就够了，而且拖在那里，所以这一条可能容易达到啊，公众市场不太容易达到，这是一点。那么根据我长期以来跟台湾朋友交往的经验，我的感觉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那时候是中国国民党执政，台湾执政，所以他们还基本上还支持大陆的民运，或者说这个支持在海外的一批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组成的各种组织、各种团体派别，他们基本上支持。但是到了李登辉的后期，那么到了民进党的8年，基本上就没有支持了，没有支持了。那么中国国民党因为不执政，他也没有钱，钱也很少，所以他就根本拿不出钱来支持。那么现在你执政了啊，5月20号以后你执政了，你应该学蒋经国，马英九自认为他是乘船蒋经国的衣钵啊，走亲民道路，走这个民主化的道路。但是我希望这一对总统副总统要关心中国大陆的整个民主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民运，整个民主化的进程要站在中国老百姓的一边，支持中国老百姓反抗共产党， 啊，就好像你这次那样的明快发表六条声明支持西藏老百姓对抗共产党，我觉得今后中国大陆发生任何重大的事情，危害到中国大陆老百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被屠杀、受共产党欺诈的事情，马英九、萧万长，你应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或者代表中国国民党要有所作为，要有所作为，这样大陆老百姓会全力保护中华民国不受共产党的侵害，因为这是利益与公与关的利益相关的，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就是保护了中国民主的前程，这个是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结束共产党解体共产党这一条道路上啊，我想马英九也好萧大丹先生应该好好思考，不要跟共产党走得那么近，尤其是在这个要支持中国民众受迫害这些事情上，人权事情上，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中国大陆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泛滥联盟，泛滥联盟这四个字是台湾创造的，是泛滥的阵营他们要组成联盟。为什么要组成联盟？因为有新党，有国民党，有这个亲民党，三个党还没有正式合并之前，所以他们就组成一个联盟，叫做泛滥联盟。那么中国大陆有一批青年人，这批青年人是什么人呢？他们的祖父他们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以前受到共产党迫害致死的那些子孙后代，他们现在有几千万人在大陆，有几千万，他们中间一批年轻很积极的骨干分子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中国泛滥联盟，其中有一个叫孙伯二，我还跟他通过话，还有一些小小的交往交流，他受到共产党的迫害。他们什么活动受到迫害呢？那就是每当中华民国国庆的时候，十月一号，他们就拉出国民党的国旗。啊，每当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到他们的祖先的坟墓去祭拜，拉出国民党国旗和党旗。他们就讲，我们是国民党的子孙，我们不是狗崽子，我们不是黑五类，我们是人，我们是国民党的子孙后代，我们纪念我们的祖先。他们组织了，据说人数不少，全国各省各地都有。当他们受到共产党打压的时候，他们请求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帮忙啊，支援，可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不理不睬，装聋作哑。我看了以后我心里很难受，我要给他们当地的在洛杉矶的国民党的人员跟他们交谈过，他们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是海外一个地方支部，我们把这个事情转报到台湾这个国民党中央他们处理，可之后呢不了了之。这种事情我希望今后不要发生，既然你是跟共产党表明了不统不独不武，坚决反共，坚决支持六四啊，马英九是坚决支持六四的，为什么你不可以支持泛滥联盟呢？并且这个泛滥联盟的口号打得非常清楚啊，支持中华民国啊，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父孙中山啊，每次活动就是头上绑着一个横带，就是国民党的党徽，要么是国民党国旗，就是中华民国国旗，中国国民党的党徽。这么一个那么忠贞，那么要效，这么追随国民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人，你不关心，没有道理，毫无没有道理。所以这种事情啊，我在希望今后 不管是你对共产党要保持一个相当大的距离，要坚决反共，你只有反共才能保护自己，不反共你就不能保护自己。那么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共产党，结束共产党，在地球上没有共产党才能够过一个真正人的生活啊，这样呢才是一个正道。最后我要讲一点了，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的前景，前景。那么我顺便呢，我讲我昨天呢跟一些朋友已经拟好了，过渡政府向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一个贺信，那今天就可以发出去了。因为我昨天不知道是谁当选，所以今天知道了是马英九当选，所以要发出去。我们祝贺他啊，上面的话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也写在里头了啊，恭贺他们，恭贺中华民国的民主胜利啊。那么在那份这封信里边呢，因为目前的中国大陆的状况跟台湾中华民国地区的台湾的这个政治状况差别非常非常大，不可能要求现在要求统一，是不可能的，那得就是欺骗老百姓。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让台湾地区从整个中国版图里边流出去，这流出去会造成很多很多因素，可能流出去我们防止这样流出去。所以我们唯一的联系的纽带，现在大陆跟台湾唯一联系的纽带，一个就是文化，文化，第二个就经济啊，政治上根本谈不上。所以这两个纽带保持住，再加上以后的人文的交流啊，通婚啊等等啊，保持这个纽带，今后西方如果进一步加强关系的话，那唯一的只有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结束共产党专政，提高中国老百姓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水平，和台湾地区的老百姓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接近相靠拢，尤其在政治制度上政治生态上也接近或者一致的话，那么这两个地区的纽带不但不会断而会加强，那么到时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那么这个关系就会进一步发展。至于进一步怎么发展，由今后两地的老百姓来决定，因为通过以投票选举，投票决定我们该是更紧密的联合成为一个联邦，还是成为一个邦联，还是维持现状，都可以，只要不打仗，老百姓能够安稳的共同过日子就好了啊。所以我今天要对台湾这个选举啊，我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感言啊，希望呢中华民国国运昌盛啊，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好，我今天讲的话完了，谢谢。
哎，大家好，应该能听见。台湾大选呢，这个国民党获胜呢，这是一件好事，很赞同刚才伍凡先生的发言。我觉得的这种正常的轮替啊，这个是一个，就说明了我们中国人呐、啊，因为按照我们能够获得相对充分的信息来看呢，台湾呢应该比现在的大陆更中国，现在的大陆呢反而不太中国，反而呢这个把中国的传统的习俗的文化的那很多的东西的抛弃的比较彻底，而台湾呢 可能更是真正的中国的一个这个继承者。那么作为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国文化更浓厚的一个地方呢，它在实行民主制度上呢，能够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这么小的震动，形成这么正常的、顺利的政党的轮替，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么呢，我觉得呢，这个虽然这个我们作为在大陆的人呢、啊，是希望这个台湾呢能够和大陆呢一起来做这个推动这个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这种心情是很好理解的。作为的这个民主的一个国家，现在已经实现正常民主化的一个国家呢，这个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我觉得对中国的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呢，都希望他们能够给予帮助，给予触动，给予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么我觉得作为对台湾的人来说呢，我想呢，这个希望台湾的人呢，对中国大陆呢的这个民主化呢，能够给予帮助给予支持。但是呢，我觉得呢，中国大陆的人呢，没有权利没有这个什么呢资格呢，要求在台湾的现在的这些这个台湾的人民呢，或者说真正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人民呢，来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事业呢做出牺牲，没有这样的权利，没有这样的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资格就说台湾现在在台湾生活的人来说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一定要